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一节，使我认识基督效法只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便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第二讲是讲到委身基督的生命动力，委身基督的生命动力，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向你献上敬拜，我们向你祷告呼求，感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我们得到你所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能力。我们更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让我们思想你的话语，你的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复活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可以说是行了，好，复活是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复活的意义，简单来说，从圣经来讲，是讲到上帝的作为。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同时呢，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呢，这里特别讲到借着复活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这里说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复活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是为了我们的一个好处啊，复活乃是表明说耶稣基督借着死而复活，显明他是超然的，他是与众不同的，他是众这个宗教里面所有的宗教里面唯独耶稣基督他是从死复活的。所以我们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我们基督信仰呢，我们基督信仰的存亡啊，存在或者不存在呢，是全在乎基督的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白信了。保罗说我们的信就是徒然。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有两个大的支柱，把两个柱子把这个建筑给它挺起来。这两个支柱呢，一个就是道成肉身。那道成肉身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里面没有谈到的。释迦牟尼不是道成肉身，穆罕默德不是道成肉身，孔子若儒教是一个宗教的话，孔子也不是道成肉身。这些大的宗教里面没有一个所谓的教主是道成肉身。什么叫做道成肉身？就是上帝来做人。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就是父怀中的独生子的荣耀。所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间，这个是我们信仰的第一个支柱。如果没有基督道成肉身，我们就没有这个信仰，没有这个信仰的话，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耶稣基督不只是道成肉身，他也是死而复活。他死了，然后他又复活了。简单来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 这位救主或者这位主呢，他是一个活的主，其他的宗教的主都死了，现在还是死的，释迦牟尼还是死的，摩罕默德还是死的，孔夫子还是死的，这些教主现在还是死的，但是唯有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耶稣是死而复活。所以我们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他的复活大能，也就是说我知道，我认识，我体会，我明白，我深入，我理解他是一位复活的主。当然很多人在信仰上，他说有一个律师，他说两个律师，他说我们对基督信仰里面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一个呢就是保罗的归主。他们认为说，像保罗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有学问的人，有知识的人，当时时代的，今天我们说是 PhD， 那今天我们 PhD 很多啊，对不起，我在座的大概很多 PhD， 有时候我想开这个 PhD 的玩笑，他们会很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 PhD 懂的东西呢是非常的专，非常的专，但是很少，是不是？懂得很多很专注，变成专家，你是做一个论文，你专门研究一个细胞啊，我要研究一个细胞，结果你研究的透彻，你写一篇论文啊，博士给你一个。我有一次我也是带，还有教会里面博士这个医生很多嘛，所以有一次我就带两个博士，一个医生，我四个人啊，一个姐妹，两个弟兄加我四个人去探访。因为我们要探访的对象呢都是博士，都是读博士的，最后就找这些博士给我啊。后来回来的时候啊，不是，他们去的时候他们都在聊天，聊天呢这个弟兄说，我研究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啊，他说不懂啊，另外一个说不懂，不知道你在研究什么。那另外一个说我在研究研究什么，他说也不懂啊。那他讲的他不懂，他讲的他不懂，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博士，我就发现说啊，原来我也不懂，哈哈，原来说哦，原来博士懂得很少，对，他只懂他那一行，他不懂他那一行。那我不是看不，我都很尊重。我们教会很多博士，你们这边也很多博士。美国教会从中国教会历史里，以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比今天这个时代信耶稣的博士这么多。其实也很好啊，因为六四以后，这个中国大陆开放啊，九十年代，很多国内的留学生都可以留在美国的时候，啊，这些人就奇怪说，在中国的时候，然后宗教是什么？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吧？宗教是穷人的粮票，是吧？宗教是瘸子的拐杖。所以谁要信耶稣？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谁要信耶稣？可是他们来美国以后，发现在教会里面，那是国内来的还比较少，其他的博士都是台湾、香港、东南亚来的，还有也有很多博士。他们一进到教会说：“哎，怎么这么多有学科学家、研究科研的，他们也信耶稣？”所以就引起他们的好奇。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做很多这个科学证道。科学证的，所以我们国内来的很多朋友就来听到啊，先是吃饭啊，因为那民以食为天嘛，先吃饭，吃完饭要就讲科学证道，那很多人就开始开通，脑子开始转弯啊，就开始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就开始后来就很多人信主。那今天我们知道，在北美有好多传道人都是那个时候信主啊，因为看到了。这些有学问的人，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他们也可以也会信耶稣。那保罗就是这样的。那这个律师他就说，像保罗这样的人怎么会信耶稣？所以他不信。那另外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后来这两个人就一起说，我们去研究， 去研究，研究什么呢？他们研究别的东西没用了，他们就去研究圣经。当他们去研究圣经的时候，最后他们两个人发现圣经所记载的是真实的上帝的道，这两个人都信了耶稣。所以保罗信耶稣是吧，这里保罗说晓得，使我们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今天很多人都想要证明耶稣复活，老实说呢，证明耶稣复活是没有办法证明的，因为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想用什么办法来证明他复活是没有办法的，是没有方法的。那就是在这个证明的里面还是需要信心。那不过有些人呢就会做一些的证明，他们就是就用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他们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但复活的那一天呢，有些人就跑到坟墓那里去，跑到坟墓那里去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空的坟墓，坟墓里面没有了。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圣地考察的时候，你一定会去这个空坟墓看一看。那据说现在的那个空坟墓不是耶稣当年埋葬的地方，因为2000年这个耶路撒冷经历了多少次的战争啊，打了多少次，但所以他们说以色列的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城啊，它下面大概有不晓得60层，就是说一直打仗就抓城市就给他打垮了，打毁坏了，然后再重建，然后再打坏，再重建，所以一层一层的。所以耶稣当年的那个坟墓呢，今天恐怕也找不到，但是呢我们根据圣经知道有一个地方，所以他们说这里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地方，一个很小的洞口，我们都进去弯着腰进去看一看，但没有东西，可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当年呢耶稣复活的时候，有那些妇女去看，彼得约翰也去看，所以说坟墓空了。那当然证明耶稣基督复活，人用这些理论来说有很多，但是光光是空坟墓，说有一个空坟墓，也很多人说不相信。那空为什么不相信这个空坟墓证明耶稣基督是复活的呢？因为说耶稣的尸体呢有人偷啊，被人偷走了，所以呢当然有人偷走的话，因为这个门徒信耶稣的人或者跟从耶稣的人怕别人知道耶稣复活了，所以有些人就去把他偷走。那还有呢，就是说耶稣其实没有死，对吧？耶稣挂在木头钉在石架上，旁边那两个强盗没有死，所以呢他们就把他打死了，然后耶稣没有死就把他拿下来了，没有死呢，所以他们就把他送埋葬，埋葬的时候要换换空气，哎，结果又回来了，又活了，所以他自己就走了。有这个也有说，你如果说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找很多的理由，然后就说这些门徒当初说哎呀空坟墓跑错了地方啊，因为以前犹太人有钱的人呢，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啊，不是中国人，是美国人，也不是美国人，有的人啊，就是他们在死以前呢，会先买一个坟墓，我自己先挖一个洞啊。对不起啊，我要解释，犹太人的埋葬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中国人是一个棺材，然后呢地里挖一个洞，把它埋在土里面，然后上面变成一个小山丘。对，现在也是地不够了，所以呢有的地方也用火葬啊，这样。那犹太人不是，他们是挖一个洞，特别在山边呢挖一个洞，里面呢可以走进去，然后上面里面有一块石板，然后人死了以后没有棺材的，他们先用香膏把它膏，就是让它不会腐烂，暂时不腐烂，把它包好了，抹好了香膏以后，然后就用布啊，把它缠裹，头啊、身子全部都绑起来，都缠裹起来了。所以呢，他们 这样子你放在坟墓里面，如果耶稣只是昏过去了没有死的话，他空气好了调整一下他活起来，谁帮他解这个锅湿布，谁给他解？如果没有人在那里，他自己怎么走出来？最近我听到一个我看书了，看书也是也听到人这样讲，他说当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耶稣不是哭了吗？然后就到那个坟墓面前，耶稣没有说死人出来，人说为什么要说拉撒路出来？因为不叫他的名字的话，所有的死人都会出来。所以呢，要叫拉撒路出来。那这个是耶稣复活人，死人复活。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证明呢，有很多很多。那光是说用一个空坟墓呢，也有人不相信。所以我基本上呢，我讲这些圣经道理只是提一下，我不会用什么科学来证明耶稣复活，因为过去的历史你没有办法去证明。最近有个人写 email 来问我，他说牧师，我们基督徒对这个十字军东征有什么看法？因为他跟一些人辩论，有些人不信主的，不信基督的人呢，他们会用东正教十字军东，不是东正教，十字军东征来批评基督教啊，十字军去打人去杀人啊，做很多坏事啊。那他问我基督徒应该怎么看，我的答案很简单，我说十字军东征是历史的事件，对与错你不能谈，我没有资格审判，上帝是审判者，对不对？有些事情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从今天你去看那些记载，那有些的记载呢，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国的历史从49年以后怎么写啊？怎么写？所以有不同的写法。那不同的写法，你从哪一个角度写，你的角度有关系。所以十字军东征是到底是谁对谁错，是对还是错，那我想只有上帝可以审判。但是耶稣基督不因为我们人所做的任何事情影响他。在美国过去这最近比较好一点，前一阵子不是很多传道人犯罪吗？他们说哎呀，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受亏损。是当人基督徒犯罪，特别是那些有名望的人犯罪的时候，会影响到人家说哎呀，你们基督徒，你们基督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指责。但是真正的人去想的时候，他们想的不是这个犯罪的人，他们想的是来自这位耶稣基督到底他是谁。当他们真正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他们不会因为这个人的错，这个人的罪而影响我跟上帝的关系。那我想这是很多人不要信耶稣的时候要找这些东西做借口。早上我又问你说，论到基督你的意见如何？不要去看别人，不要去说非洲那么多这个挨饿的人啊，为什么基督徒有这样犯罪的人？你不要去管这些，这些其实跟你没有关系，跟你的信仰也没关系。你要问你自己，论到基督你的意见如何？你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那个是重点。当你真正的信了耶稣以后，你会从不同的角度，高超的角度来看历史，来看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老的传道人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听到什么基督徒犯罪，传道人犯罪的时候，他就很不高兴，他说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指责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他年纪大了，他也没有犯罪，他年纪大了，他看得比较广啊。后来他说当他现在在听到这些人犯罪的时候，他说我为他祷告，他说可能是我，
perhaps me.
也许我也会犯这样的罪，只是因为我没有这个机会，或者上帝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我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今天很多人在苦难的里面否认主。我在海外的时候会讲道讲得很大声，我们要承认主，我们要跟随主。但是我老实说，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的在那个环境里面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越来越发现说，我们不能太快指责别人，不能指，不是说不是袒护罪恶，但是不能太快指责别人。所以我们现在要证明，也要证明耶稣基督复活是很难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但是我们虽然不能够证明，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的事件来思想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个门徒的改变啊，看到这门徒的改变，耶稣死的时候，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人全部都跑掉了，只剩下约翰一个啊，都跑掉了。可是呢，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那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些人被圣灵充满，这十一个人加上马蒂亚，十二个人，他们就，我英文说 they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他们整个的世界使世界天翻地覆。多少人？十二个人。那这十二个人是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圣灵借着他充满他们，借着他们改变世界。所以从那时候到今天，福音还可以传到我们中间，这是耶稣基督借着门徒生命的改变。刚刚我们简单提过保罗的重生跟侍奉，那保罗这个人的改变，这保罗这里在这里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经验了这位复活主在生命中所做的事情。那今天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你我坐在这里，我们教会的存在就是基督复活的最好证明。我前面讲过基督信仰的两大支柱，道成肉身跟死而复活。如果没有道成肉身，就没有死而复活，没有死而复活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这个信仰。我们就算信，也是跟其他人信的一样，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有一天我们都虽然可能我们有一个宗教信仰，有一天我们还是都要归于灭亡。所以我们感谢神，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在这个在一般的我们需要，在我们讲的这个复活的大能，或者是我们生命的动力的时候，我们一般呢都会想到说，我需要有一个动力，我需要有一个能力在我里面。那有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呢，人有六种的基本需要，那这六种的基本需要呢，就促成了变成了推动人向前的能力。那这个是心理学上讲的。那这六样东西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真生存 survival。 那这个达尔文说适者生存，那你就要，你能够适应这个环境，你争取生存，你就能生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争生存，每一个人都要争生存。我请问我们中华大地那么好的一个环境，你为什么不留在中国，你来这里？有没有想到？我也是，我的祖宗也是中国人，我是生在朝鲜啊，南朝鲜，但是我的祖宗是中国人。啊，我的先父为什么，中华大地那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留在那？他跑去韩国干什么？据说在1920年代，中国的山东有大饥荒，有蝗虫过，蝗虫来了就把你所有的庄稼都给你一扫而空，啥都没了。
像我的先父都是挨饿的，没饭吃的，据说还讨过饭，那么穷，真但是要活，要养家，真生存，所以他就离开山东，跑到东北，闯关东。那闯关东以后，听说，这个朝鲜也不错，所以从关东啊，东北过了鸭绿江，就到了。他在北朝鲜没有待多久，就去了南朝鲜。啊，我们这些人，他的儿女，除了老大以外，其他的都生在韩国。为什么？他为什么闯关东？为什么到韩国去？对，因为他要争生存。
他要活下去，所以当你要活下去的时候，你要争生存，你里面有一股的力量催逼你去往前走。啊，这是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的，就有一种这种推动力，有一种这种需要所变成一种推动力。第二是安全感，安全感，那人都没有安全感，大多数人没有安全感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全感。什么叫做安全感？安全感就是感觉安全，没有什么担忧，没有什么挂虑啊，什么都行。有的人不行啊，有的人是拼命的赚钱啊，日以继夜的啊。安全感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安全感建立在银行的存款上，对不对？你要有一点钱，要有一点底儿，要有一点根儿啊，有一点储蓄。所以呢，大风来了，暴雨来了，失业了，我还可以活，也是增生者，需要有安全感。但是我们拼命挣钱，拼命攒钱，但是钱越多，你越发现你的安全感越少。对不对？你的钱越多，你的安全感越少，因为你又怕你的钱失去。据说有个印度人呢，他去做生意，他赚了一些钱，但是他要在荒山野岭要走长途，所以呢，他就这个走在山野，他没有地方睡，那时候没有旅馆，他没有 Holiday Inn， 所以他就要在山野休息。但山野休息呢，因为他身上背的都是这个宝贝啊，金条，但是就放在枕头上，不当枕头睡觉，但是他怎么也睡不着，因为怕有人来抢，也有野地山野有抢到，怕抢，所以他一直睡不好，没有安全感。但是他走路走太久了，太累了，啊。忽然间呢，上半夜他一直睡不好，因为怕人偷来抢，偷他的钱。后来太累了，就睡着了。睡着以后呢，再醒来的时候，发现钱不见了，钱被偷了。那怎么办呢？他奇妙的是，他下半夜就一觉掉到天亮，因为钱没有了。没有忧虑了，就不用担心了。就上半夜呢，一直担心钱会不见，就睡不好。下半夜钱没有了，睡得很好。所以你睡不好，那有的人是有失眠症啊。那你东西太多了，你产业太多了，你不要以为说我拥有的越多，我有越有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你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常常出门啊，常常出门，有时候出去几个礼拜，有人问我们谁帮你们看家，中国人讲看家的，谁帮你们看家？师母每次都说上帝帮我们看家，有人就会笑，什么上帝给人？真的，我们出门的时候就把这个房子交托给神。我很多年门上的锁呢，只是一个普通的锁，然后
就是门是玻璃的，有那个楞子这样子的，那个拳头啊轻轻的一打呢，玻璃就破了，门就打开就进去了。但是你晓得吗，我们不怕小偷来，为什么不怕呢？因为家里的东西随便他们拿，没有值钱的，最值钱的就是我的书，我的书一套有几百块的，哎，你可以拿去，哎，拿去念更好，念了又念了又信耶稣，啊，其他东西没有，衣服呢，这十几块钱你拿就拿吧，没有值钱的东西，没有值钱的东西，所以你就会很安全，很安全。那这个，但是这个心理学告诉我们，今天人呢有一种需要安全感，还有呢。需要性，但这个我不讲太多了啊。然后第四个，需要重要感，需要重要感，意思就是说，我们都需要人看得起我们，所以我们为了要有这个重要感，要有人看得起我们呢，我们就拼命的干，我们拼命的要成功，我们要赚钱，我们要穿好的，我们要吃好的，我们要住好的，要人感觉我们这个人了不起。看着人家看着起眼啊，让人看得起，重要感，还有呢成就感。你来美国干什么？当然是要拿博士了，那有些姐妹们拿了博士又生了孩子，然后再要带孩子，然后父母来看他的时候觉得你这没出息，那念了博士怎么还在带孩子？带孩子才需要博士，你知道吗？要把一个孩子养好养大不简单啊，是大的学问啊。为什么今天我们中国有那么多小霸王？就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没养他们，你要祖父母去养他啊。四个大人，四个老长辈啊，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一个小孙子啊，整天抱来抱去，哄来哄去，要什么要啥有啥。我也是走在北京，两个小孩在街上聊天，我昨天他说啊，全世界都是我的，我说啊，了不起，那这是小霸王。那这个中国的小霸王，连我们美国的朋友也知道。有一次我开车听收音机的时候，他们去中国就讲中国这一胎制的事情，那他也讲英文里面也讲一个小霸王，嘿，我也会听也讲小霸王。那父母干什么？90年代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国内来的，我给他们上课，我讲给他们听，我教养儿女是父母的责任，不是祖父母的责任。祖父母只能含饴弄孙，钱在口头，痛在心头，因为不能讲，你不能养孙子，不能管孙子，把你做父祖父母要记得，你不能管孙子。有一次一个祖父看来孙子不听话，就碰打他一巴，啊，就哭了。第二天这个儿子呢知道祖父他的父亲打他儿子，表示说他儿子教的不好嘛，所以才打他。所以这个儿子第二天呢就啪啪打自己。他爸爸就说你打自己干嘛？他说你打我的儿子，我打你的儿子。所以不可以，祖父母呢，祖父母不可以教孙子啊，不可以教孙子。我儿子是声音很，就是讲话像师母了，很 nice， 很轻声去讲话。他太太也是，他们两个教孩子都是蚊子叫一样，听不到，就很小声。那我是歹心公啊，我是声音大的，所以有一次呢。我的孙子在那里想去玩这个电线，我就在那里说 no touch， 不可以动。就是我讲的还不是很大声了，就是 no touch。哦，这个小子听到了，就不动了。然后呢，你想呢，去告状，告他爸爸说爷爷 yell at me。所以，然后后来我说，哎，糟糕，手乱动了。然后我的儿子有一天就跟我说，说你跟他讲话是 don't yell at him。 我说 when did I yell at him， 我没有大声吼他，但是 因为他爸爸声音很温和，我的声音稍微高一点，他说耶和耶。从那次以后，我知道孙子不能叫，啊、只是来的是嘿玩一玩，啊、玩一玩。我们教会里面有个弟兄说，那师母也跟人家讲，他说我们做爷爷奶奶的，去看儿子孙子孙女的时候，媳妇的时候，就是嘴巴要闭起来，钱包要打开。啊、that's true。每一次我他们来我们去啊、哦，我的荷包就空了。请吃饭呀，那对不起啊，不是说儿子不请客，儿子也很大方，也请客。不是我们做祖父母的，常常是荷包是打开的，嘴巴是闭的，因为不能讲。而不是你的儿子，不能讲；你的孙子也不是你的。有一次我们第一个孙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应该教养儿女的时候讲。对，第一个孙子是师母去抱孩子，我也去，他放假也去跟他一起去，就抱第一个孙子很宝贝嘛，哦，我的宝贝，我的宝贝，他一直讲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我的媳妇在那边听到了，他说不是你的宝贝，是我的宝贝。他从那一次开始，他再不敢在媳妇面前讲孙子他的宝贝，所以你们要小心了、啊，所以啊。你问我是讲什么，我是讲你要成功的、啊、因为你为了要成功，你为了要做事，你要读到 PhD 啊，读了 PhD 不去做事，你还给人家骂。是我说你教养孩子有很多的学问、啊、我们教会的儿童主任是儿童研究儿童教育的博士，在教会做儿童主任，儿童主任他可以在外面找工作挣很多钱，然后他对服侍有负担，就做教会的儿童主任。不是随便的人，我们做妈妈做爸爸的都没有经验，但是不是说你有了，你的成功不是你拿到学位，你的成功乃是你在神面前尽到你应尽的责任、啊、所以我们也是有需要有这个成功成就感，然后认同感就是被别人接纳、啊、认同感，我这个人、啊、我在人群当中能够被人接，我是看不起的，所以我要也是这些都跟着我们一起啊，都连着这六样的基本需要呢都连在一起，使我们变成说是我们里面的，我里面的需要也是我们一种的推动力，为了这些有这种推动力呢，我们去做一些的事情啊，希望成功，希望有成就，希望被人看得起，希望有安全感，希望可以存活的好。但是呢，实在说呢，这些东西呢，这个力呢，有一天都没有了。你真生存一些，你都就过着一种得过且过的生活，我是很担心我们美国华人基督徒啊，你会变成得过且过啊，你来美国工作努力啊，拿到学问，找到工作，挣到钱，房子买了，车子孩子也有了啊，也进了大学，你干什么？你的日子怎么过？就得过且过啊，吃喝玩乐。生命失去了那个斗争力，所以这个是外里面的推动啊，里面的推有些这个动力就没有了。那今天我要讲的，虽然花了一点时间，只是让大家知道这些东西，你的安全感，你的生存，真生存，你的重要感，你的性，你的成就感，你的认同，这些东西有一天都会过去，没有了。那就变成一个得过且过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要如何，我们要一直的活下去，蛮有能力，大有能力，所以我们要一个复活的动力，所以生命的动力呢，不是发自内里的需要，而是来自外在的吸引。我再说一遍啊，生命的动力不是发自内在内里的需要，好像你的安全感啊，你的重要感， 不是内的需要，而是外在的吸引。那这个吸引是什么呢？是来自复活的主。那就是说，复活的主吸引我。当复活主吸引我的时候，他这个复活的大能能够把我带到一个更高超的地步，更得胜的地步。所以那这个复活基督复活的大能能够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保罗在这个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第一个是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是转惧怕为平安。其实今天很多的人生活在惧怕里，哪一个人没有惧怕？有很多东西你会怕。有一天有一个小孩跟问爸爸说一个小孩问爸爸说，说爸爸你怕不怕老虎？我不怕。他说你怕不怕狮子？我不怕。你怕不怕这个有这个战争发生？我不怕。然后儿子就说，爸爸这样说来，你除了妈妈以外什么都不怕。就什么都不怕，他怕老婆。所以呢，我们都有惧怕。那门徒这里告诉我们说，门徒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怕，因为耶稣刚刚死了，钉十字架，埋葬了。那不光是抓耶稣，还要抓他跟从他的人，门徒也要被抓，所以他把门关起来，就怕起来了，怕犹太人，门都关了。所以他们活在惧怕里面，活在被抓的里面。但是复活的主做什么呢？然后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一边我们看到他们惧怕，然后一方面我们看到平安。那这个平安，这个惧怕，是平安的主把他们除去了。所以耶稣的复活使惧怕变为平安。今天我们都有惧怕，我们最大的惧怕可能就是怕死。有人说，人怕死，怕死人，人人怕死，人人死。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中国人是不讲死的，基督徒可以讲死，因为死而什么复活，所以不怕死。那我们怕死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罪，因为我们有罪。如果没有罪的话，不怕死。我们有罪，我们要去见阎王爷，怕死。但我们不是去见阎王爷，我们要受罪的审判。但是我们今天怕死有解决的办法，我们要认罪，要认识主，认识主，罪得赦免，我们就有平安。你心里面不安的原因是因为你里面有东西，有罪的人白天不做亏心事，黑夜不怕鬼敲门所以如果你做了亏心事，人家一讲你就害怕。我有跟刘牧师讲，我说我在教会里面不讲这个十分之一奉献，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90%的基督徒不奉献十分之一，所以如果你一讲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那个人的脸都红了，心里面虚啊，心里面有罪恶感。所以你做的这个，我不说你不奉献十分之一是做坏事你做的坏事，人家一讲的时候，就是有人犯淫乱的罪犯奸淫，你一讲犯奸淫的时候，他脸就红。不过他犯惯的人就不会脸红，犯一次的人不知道的他会脸红，那他就不安，就不安。 所以有人听牧师讲道的时候心里会不安，其实他说以为牧师在骂他，其实他没有骂你，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啊，没有骂你，但是圣灵呢会感动你，因为这个是罪，你就不安。所以当你不安的时候你要怎么安呢？你要悔改，要认罪。所以呢因为你心里面不平，所以就不安，所以要平安，要平才能安，要安才能定。所以我们说我要安定下来，如果你不安的话呢你就不能定。今天耶稣基督的复活呢使我们转惧怕为平安。啊，我的时间是到8:30，现在已经到了。啊，第二个就快点讲了。转忧愁为喜乐，转忧愁为喜乐。耶稣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刚刚我们讲，他们在忧愁，他们在害怕，他们心里面担忧啊。但是当耶稣把他的手指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看见主，他们的忧愁心都消散，他们就喜乐了。然后复活的大能能够使我们转灰心为火热。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在那走路碰到了耶稣，他跟耶稣交谈的时候，他说我们素常所盼望的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可是呢他死了，不但如此，现在这事已经成就了3天了，我们的希望尽都粉碎了。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跟他们一起坐下来拨饼，一拨饼的时候他们眼睛就明亮了，就看到了耶稣。然后他说，他们就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姐妹，你有灰心吗？你有觉得没有盼望吗？你的希望粉碎了吗？来到复活主面前，摩西曾经灰心，以利亚曾经灰心，我本身也曾经有2次算是灰心，但我没有放弃。但想到主的时候，复活的主，我们就能再一次的重新振作起来。然后第四，转失意为得志。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们打鱼去，就是说那是耶稣基督从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过，但是他们还是不够振作，所以他们说我们去打鱼。那我去打鱼，那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跟你同去，所以他们就去了。那一个晚上没有打到什么，像我们今天去钓鱼，去钓螃蟹哈，我还准备是谁告诉沙拉们说今天你们以前都是有螃蟹大宴是吧？大宴席，他一个人吃不完，今天只捞了几个。他们那一夜也是没有打到什么啊，是很灰心，很灰心。那一夜并没有打到什么，他们从失望到绝望啊，重操旧业，以为打鱼的人肯定会打鱼了，结果这个晚上啥都没有打到啊，从失望到绝望。可是感谢主，当那天耶稣说把网撒到右边就被得着啊，网撒下去拉不上来，拉上来153条，然后就到岸上，耶稣已经准备好了 barbecue 啊，上面有饼又有鱼，来吃吧啊。那个时候他们才真正的看见主，所以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当你认定了看见了，这就是主，你能够再 低沉的心、迟疑的心能够再次如火眺望起来，从操旧业到重整旗鼓，是因为他们见到了复活的主。好，当然我还有很多要说的，不过我就停在这里。至少我们知道复活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做一个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的能力。所以如果你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主是有能的主这个有能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从外面、从上面、从圣灵那里来的推动力，能够一直不断的、永恒的推动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他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